奉主耶稣圣名，我们今天要从这个雅各书第一章20节啊，我们来学习啊，来解释圣经。20节啊，这个是一个萧弟兄啊。然后因为他没有来，啊，那我们来看这个雅各书第一章20节。这里20节，这里提到说，所以啊，那因为人的怒气啊，不能够成就神的义啊。那么这一节呢，可以说是一个我们比较容易了解的一个经文哈。人的怒气啊，不能够成就神的义。这个怒气，我们在昨天有提到啊，说这个慢慢动怒啊。那怒气呢，是出于这个血气啊，它能够败坏我们的灵性。这个在这个以弗所书啊第4章啊26节啊那里啊告诉我们，我们啊了解，要了解说怒气到底对我们啊有什么伤害哈，我们从字面上解释。但是我们引用圣经啊来加以证明哈，我们来看看以弗所书第4章26节，这个26节说：生气却不要犯罪啊，不可含怒到日落啊。这里说生气却不要犯罪啊，通常来讲，生气啊会叫我们犯罪啊，所以出于血气的啊，这个常常是会败坏人的灵性。好，那我们呢，在应用上面，我们可以啊用一个圣经的例子，我们来说明。譬如说，这个甘云呢，他因为嫉妒他的弟弟亚伯的献祭，啊，因为他的祭呢不蒙悦纳，那么弟弟的祭蒙悦纳，他嫉妒了，所以在生气当中杀了他的弟弟，啊，所以这个怒气啊，常常败坏一个人。那除了这个以外，我们要了解到，在当时啊，雅各在写这段话的时候，当时教会有没有这样的事情呢？啊，我们可以从这个雅各书啊，这个下文啊，第4章啊第1节来看。雅各书第4章第1节啊，你们中间的争战斗殴是从哪里来的？不是从你们百里中战斗的私欲来吗？啊，这个私欲啊，常常就是引起人呐 这个愤怒，那愤怒之后就是争战斗殴，这在当时的教会啊有这样的事情。所以我们在圣经里头啊，还有一个例子来提醒我们，这个我们在生活当中常常会碰到的一个事情。请看这个提摩太前书啊，第2章第8节。我愿男人啊，无愤怒，无争论，汲取圣洁的手，随处祷告。啊，从这几节经文的实例告诉我们，啊，这个一般人啊，常常会动怒，会生气，啊，那么生气呢，对人都毫无造就。那这里头特别提到男人这个男人比较会动这个血气，所以他这里也特别提到男人要无愤怒。在当时的教会啊，有这个征战斗殴，有打架的事情，这个是有时候我们很难想象，但事实上呢，有过这样的事情啊，因为人呢，这个好生气啊，那动不动啊，就动手了。那另外呢，我们有时候在访问的时候，也会发现有这么样一个问题啊， 就是说这个做弟兄的啊，在家庭里头有时候夫妻不和啊，那会吵起架来啊，那这个婚姻的暴力啊，在这个世代我们常常会听到啊，婚姻暴力啊，那在教会里头啊也免不了有这样的事情啊，所以他在这里啊，这个提摩太啊，这个保罗呢提醒提摩太，你要牧养教会的时候啊，对这个事情啊要相当的注意啊，提醒这些弟兄们呢、啊、不要有婚姻暴力啊，这个是我们可以说在这里啊做一个提醒哈、啊。那当然要如何呢，让这个弟兄啊没有愤怒啊，这里给我们一个这个提醒，就是举起圣洁的手祷告，所以呢能够安静心来祷告，常常能够免去这个怒气。好，那他接下来呢，这另外一句话说，人的怒气不能成就神的意。这个成就的意思啊，就是满足了，不能够满足神的公义啊，不能够实现神的公义啊。这个就是说，人一生气的时候啊，那不能够让神的公义显明了。啊，常常会啊，这个让人误解了神的公义啊。这个我们呢、啊，从这个字面上我们就可以啊来了解。那这到底什么意思？什么时候我们因为生气就不能够让人明白神的公义啊？不能够让人呢 这个知道什么叫神的公义？比如说这个彼得啊，他为了要保护主耶稣。啊，因为他主耶稣被抓了，他说在危机当中，他一怒，啊，就动了刀，啊，那么就把那个这个官长的仆人呐、啊，把他的耳朵削了一个下来，啊，所以主耶稣在那时候啊，赶紧的制止他，啊，动刀的要死在刀下，啊，因为彼得他这么一动刀啊，就让人误解以为这个耶稣啊。啊，真的是为了这个地上的政权呢、啊，在那个啊，跟罗马帝国对抗。啊，事实上，主耶稣他是要彰显神的公义，啊，他不愿自己啊去为自己伸冤呐、啊，啊，所以这个彼得这个例子 啊，可以让我们知道说，我们有时候哈 啊，我们应该静待神的时候，啊，就好像这个大卫一样。那么大卫他被追杀，啊，但是他不还手啊，啊，他尊重神，啊，这是我们应该要学习的，啊，对于神的啊仆人啊，应该来执行公义的是神，啊，所以我们应该尊重神。另外还有一个例子啊，就是告诉我们，这个约拿生气，常常把。神的公义啊，把它隐藏起来，让人看不出神是公义的神。啊，在约拿他传警告的时候啊，那么尼尼微城的人呐、啊，全城人都悔改了。啊，那当然神就赦免他们，啊，不把灾祸、啊、降到啊他们身上。但约拿对这个事情啊不太谅解，他总认为按照人的标准来看。这个尼尼微城的人是该死啊，因为过去非常的残忍凶暴，是应该神应该惩罚他们，啊，在约拿他的想法是这样，但是神呢、啊、不是这样，神认为尽管一个人过去很罪恶，那他肯悔改啊，神就要怜悯他，所以神那个时候不降灾祸，约拿就不高兴，啊，在那边生气，所以神就问他说：“你生气合理吗？”啊，约拿。按照自己的意思说，我生气到死多合理啊！啊，到死多合理啊！所以后来神呢、啊、要来教导他，所以你这个凭私意的生气、啊、是不合理的啊！我们来看一看这个约拿书啊，第四章。啊，约拿书啊，第四章，在旧约圣经啊。1085页， 约拿书第四章第一节，这是约拿大大的不悦，且甚发怒。啊，那么他发怒呢，神就对他说了哈。啊，我们看，这个第三节，啊，他向神怎么说呢？他说：“耶和华，现在求你取我的命吧，因为我死的比活着还好。”啊，那么第四节，耶和华说：“你这样发怒，啊，合理吗？”啊，那么这个约拿呢，他不回答，啊，他跟神生闷气啊，啊，所以他在城外，啊，自己搭了一座帐篷啊，在那边要观看，这个城呢，啊，是不是应该，啊，到最后呢要被灭掉？啊，所以在这个时候第六节呢，神这个时候要教训他，所以故意安排一颗蓖麻呢，啊，来遮盖约拿，让他免去啊苦楚。这里说让他免去苦楚，因为太阳太热了。那么第七节这里啊，啊，第二天这里说神又安排一条虫子咬这蓖麻，以致枯竭。啊，那么日头出来的时候呢，神又安排炎热的东风，啊，日头来曝晒，那么约拿的头，使他发昏了。啊，这个时候呢，他就为自己求死，第二次求死。这次的求死啊，啊，他也是跟神在赌气，啊，啊，他说：“神啊，我死的比活着还好。”那为什么他要这样说呢？啊，第九节，神就对约拿说：“你因这蓖麻发怒，合乎理吗？”啊，他竟然对神说：“我发怒啊，以至于死，都合乎理。”那么第十节，耶和华就对啊对他说。这蓖麻不是你栽种的，也不是你培养的，一夜发生一夜枯干死啊，你尚且爱惜，那何况这尼尼微的大臣，其中不能分辨左右手的12万多人，并且有许多的牲畜，我岂能不爱惜吗？啊，这个约拿呢，他的生气多是凭着私欲，自以为是，啊，所以他认为呢，这个尼尼微城人的该死，这是凭他自己意念来看的。人的私欲啊，常常隐蔽了神的公义，啊，常为了自己的好处，啊，所以在教会里头啊，我们也要注意到这一点啊。有时候我们在看教会的事情，啊，从自己的观念来看，啊，那我总认为会对教会啊有一些的事情会有一种不满的心态，啊，总认为说我的想法这个是对的，啊，怎么教会会这样子呢？啊。那有时候我们会不满意啊教会的现况，啊，那这个时候啊，往往就会对鬼魔鬼啊来分化，哎，啊，所以说一个人呢，啊，他这个啊生气啊，常常不能够让人看清楚神的公义，就像约拿一样，他生气这个尼尼微城的那个恶行，但是他没有想到。那么城中这个不能够分辨左右手的这个婴孩啊，他是无辜的，难道全部都要把他灭掉吗？啊，哦，那么神呢用这样的一个例子啊来提醒约拿，啊，说你不要只顾，因为这个好像就是说跟啊尼尼微啊有仇恨，啊，就认为说他们罪该万死，不管怎么悔改啊都应该治他们死命，啊，哦，啊，这个就是怒气啊，常常啊。让人啊看不清楚神的公义，啊，所以我们呢，啊不能够这个愤怒呢，动怒的时候常常啊不能够明白啊神的旨意，啊，好，我们来再来看这个第21节哈，啊，21节他这里提到哈，你们要脱去一切的污秽跟淫语的邪恶。那么雅各在这里啊，到底在讲些什么啊？污秽跟邪恶呢？啊，我们必须要从这个下文，因为前面这个地方啊，我们只知道说在教会里头啊有试炼啊。啊，第二节那里提到，那么12节到14节那里说有试探啊。那么具体的教会里头到底发生了哪些事情啊？让我们觉得说这个教会啊。啊，会有什么污秽啊？会有什么邪恶的事情？ 当然我们必须要从下文我们去看啊，在第一章第26节呢，我们看到在言语上他们没有勒制舌头。那么在雅各书里头啊，这里就提到他们不勒住舌头的啊几个现象啊。那是在第3章里头啊，特别提到他们在言语上啊，就是说没有勒住自己的舌头啊，所以啊这个一口两舌啊，那么起的教会就起了纷争啊。那在这个雅各书的第4章啊，这里又告诉我们在11节以后提到批评论断啊。那么再接下来就是这个第5章的地方，第5章让我们看到他们的恶行呢，一些污秽的事情是什么，就是他们只顾自己。第5章那里啊，第2节那里说你们的财物坏了，衣服也被虫咬了啊。换句话说他们呢 啊就是只知道为自己啊积攒钱财啊，在第5章3节那里提到只是为了自己的享受啊。但是呢第4节说他们竟然亏欠了啊工人的这个工价啊。那么这一切等等啊，能让我们看到说他们无论在言语上啊，在行为上啊都充满了他们的一切的污秽啊。所以这个污秽啊可以指着说他们外在的罪行啊。我们必须要从这个上下文来看啊，就知道说他说要雅各告诉他们说要脱去这一切的污秽啊，就是指他这些他们外在的罪行啊。所以他从这里我们呢就是说我们要自己要啊常常的来警醒啊我们的这个言语行为。事实上在教会里头啊，我们最大引起的纷争呢、啊、就是言语的不慎啊，这个言语的不慎啊常常引来最大的纷争。还有这个钱财啊，也在教会里头啊，有些人在互相借贷，有的倒会了啊，因为这个钱财啊有些绊倒了很多人啊，所以这个对于钱财的问题啊我们应该要非常的谨慎啊，所以不要有那个贪心的意念啊。所以他这里说要脱去一切的污秽，就指外在的啊这个罪行啊，指外在的罪行。另外这个言语的邪恶，这个言语就表示花样很多了啊。这个邪恶是指内在的这个欲望动机啊，恶念啊里头的那种那个不良的这个啊动机的啊，所以这个我们要把它除掉。那么在雅各书第1章那里啊，就告诉我们哈、啊，说是这个我们的虔诚啊不能够是虚的啊，就这个就是在于说我们的动机啊不要是虚假的，敬拜神的动机不要是虚假。那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有哪些事情会让我们啊这个啊有这种虚假的这个动机呢？我们来看看提摩太后书啊第3章，提摩太后书啊第3章第1节，这里提到说你该知道末世啊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因为那时人要专顾自己，贪爱钱财，自夸狂傲，放毒，违背父母，忘恩负义啊。从这个第2节一直到了第5节那里说有敬虔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就违背了这个敬虔的这个他的动机了啊。这里他强调内在人的自私啊，人的忘恩，人的无亲情，人的不圣洁等等，这些的意念呢、啊、都是不好啊。所以说在这个末世的时候啊，我们要注意到我们内在种种的动机啊。那我们可以再用一段圣经来说明啊说这个的确是我们必须要注意的事情。请看这个以弗所书第4章啊31节，31节这里提到一切苦毒、恼恨、愤怒啊，这个嚷闹、毁谤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里面中间除掉啊。这里就提到说我们内在啊常常会有那个恶毒的心、恼恨的心、愤怒的心啊，会引起吵闹的心、毁谤的心，这些啊都要除掉。 那怎么除掉呢？三十节就告诉我们了，那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了。啊，换句话说，一个人啊，若能够用心的去祷告，啊，那么神的灵啊，啊，他是忌邪的，啊，会来责备我们的心，啊，叫我们不要存这些恶心了，啊，所以雅各所说的这个淫逸的邪恶，就是内在啊多样化的不良的动机，啊，我们一一的要把它除掉，啊，啊，这个是啊二十一节的前半句所说的。好，我们再来看这个雅各书的啊，这二十一第一章的二十一节，还有这里告诉我们存温柔的心呐，啊，领受那栽种的道。啊，所谓温柔的心，就是能够控制自己这个的感情啊，啊，不要让它冲动，啊，而能够以谦卑顺服的心去面对问题，啊，这个就是温柔的心啊，啊，所以我们必须要就是说求神啊，啊，在这个加拉太书第五章那里告诉我们，啊，圣灵的果子当中有一个果子叫做温柔啊，所以就是我们要求圣灵帮助我们能够有这一颗温柔的心。那温柔的心呢，啊，我们才能够去面对啊教会当中啊那一些啊不义的事情，啊，不义的事情，啊，面对那些不义的人啊，像啊这里头有提到的那些有些人呢，啊，好做师傅的啦，啊，有一些那不义的富足人啊等等，啊，这就是我们呢，啊，要用温柔的心呢，啊，去面对他，啊。那么保罗呢，他给我们留下一个很好的榜样，我们举一个例子来看哈，啊，加太书第四章。啊，这个最近各位也查考过这个加泰书，我们看这个保罗啊，面对那一些悖逆的信徒啊，他存怎么样的心啊？请看这个加泰书第四章十九节啊，啊，第四章十九节，我小子啊，我为你在受生产之苦，只等到基督成形在你们心里。二十节，我巴不得啊，现今在你们那里改换口气，因为我为你们呢，啊，心里是在作难，啊，那这里就告诉我们呢，啊，这个保罗啊，他不计较这些啊弟兄姐妹恶待他，他存温柔的心，这温柔的心就好像母亲的心呐，啊，肯为他们受生长之苦，啊，只等到基督成形在他们心里面，啊，这就是温柔的心。那在雅各书里头呢，也有这样的例子啊，这个雅各啊，叫他们说要存温柔的心，那要做什么？我们看雅各书第五章十九节，请看十九节，我的弟兄们，你们中间若有失迷争闹的，啊，有人使他回转，二十节，这人该知道，叫一个罪人从迷路上转回啊，便是救一个灵魂不死，而且遮盖许多的罪。所以今天在教会里头啊，我们可以发现到迷失的失散的信徒相当多啊。有时候我们从这个信徒名册啊，你把它翻翻看，有些教会有的三分之一啊，有的二分之一迷失掉啊。所以对这些迷失的信徒要很有耐心啊，用温柔的心把他们挽回过来。好，那我们再来看这个，所以说存温柔的心啊，来面对啊教会当中的不义啊，面对教会当中的不义啊。那还有一点呢，啊，他告诉我们来看雅各书第一章二十一节啊，他说存温柔的心呢， 领受那栽种的道啊，就是能救你们灵魂的道。我们想要去帮助别人呐，啊，除了有一颗温柔的心之外呢，还要是什么？这里说领受那所栽种的道，啊，那这两句话呢，我们要留意去注意它。他说领受那所栽种的道，这个栽种的道啊，是什么意思呢？啊，栽种的道就是说我们平日啊已经撒的种， 我们撒了种以后，那我们才能够领受。你没有撒种，怎么去领受呢？啊，所以他在这里啊，很特别强调，啊，就是说我们呢、啊，平常啊，不只是要听到，还要用心呢、啊，查考道理，先学会栽种这个道理。人有的道理呀、啊，他才能够用他温柔的心啊去实践啊，他所领所栽种的道理。好、啊，所以我们这个对于读经啊，对于这个如何查经啊，实在是用心去研习啊，那我们才能够把道理栽种在我们心里头。好、啊，那这里所谓的领受啊，领受的意思是什么呢？领受就是消化啊，把道理消化了。把它实现出来，好，所以我们前面呢、啊，那个第十九节那里说，快快的听，这个快快的听就是一种栽种道理的实际的表现，啊，快快的听，把道理啊存在心里头，然后呢，领受就是把它实践出来，消化实践出来，所以这个慢慢说啊，慢慢动怒，就是说我们把所栽种好的道理啊，把它消化了，啊，然后把它实践出来。所以这个就是领受与栽种啊，先有领受啊，先有栽种呢，那么才有领受。所以这一点呢、啊，是我们在这个面对这各种试探当中啊，我们应该要注意的事情。那这里说能救你们呢、啊，啊，灵魂的道，这个救的意思啊，它就是说能够保存我们生命。并且让我们生命能够啊达到完全的地步，啊，这个就是救的意思，啊，说救你们灵魂的道，啊，所以这个道呢，就是能够使我们灵魂啊不但得到保守，啊，在真理上能够站稳啊，还能够让我们啊达到全备的地步，啊，这个就是我们不要忘记雅各书第一章第四节那里所说的，就是神的话语。那它有什么样的特色呢？啊，这个道就是全备的，啊，就是你不守的话就没有份，啊，你不能够守一部分，是全备的，那是绝对的，啊，是这个道理啊，你不可以把它增加或减少。那再来呢，说这个道呢是能够使生命改变的，啊，是让人成圣的，啊，啊，使我们的生命呢完全，就好像这个。雅各跟约翰，他们原来是一个，啊，灵性上是一个，啊，可以说是易怒的人呐，啊，雅各、约翰呐，他们有一个绰号叫什么？啊，他们本来一个绰号叫什么呢？啊，雷子嘛，啊，所以这个雅各跟约翰呐，啊，可以说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啊，就是他们本来是一个非常喜欢愤怒的、生气的人，啊，但因为领受了这个道以后啊。那么他能够得到改变，所以他这里就是告诉我们，啊，他前面说人的怒气不能够成就神的义，那么要怎么办呢？啊，这里啊，消极的是说要脱去一切的外在的这个污秽跟内在的邪恶的动机，那么要存温柔的心领受那所栽种的道，啊，也就是我们先栽种这个道，我们才能够领受，啊，然后才能够救我们的灵魂。使我们的生命得到更新，啊，啊，所以这个道啊，就是说能够让我们生命得到改变，啊，好，我们再来看这个二十二节，这里说，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到，啊，自己欺哄自己，啊，这里告诉我们，只是你们要行道，那行道什么意思？我们大家都知道了，行道就是把。所听到的道理经过理解实践在生活上，这叫行道。所以我们在做这个解经，就是说你要理解了，把教训提出来，那活用在生活上，这个叫行道。那根据上文呢、啊、告诉我们呢、啊、具体的行道是什么啊，就是我们不要忘记我们雅各书啊啊所要强调就十九章啊，快快听，慢慢说，慢慢动怒。那么前面我们呢、啊，要来了解这雅各，他强调是要行道哈、啊，我们应该不要忽略前面啊一到十八节那里一再的强调什么试炼啊、试探啊，啊，所以说行道之前呢、啊，我们要借着快快听啊， 啊，去面对所遇到的患难，然后来分别说，我们所遇到这患难是出于恶者的试探呢，或是来自于神的试炼呢？啊，这个我们要分辨，啊，所以要用快快听，啊，所以他这里说，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到，啊，那这个，我们呢，举一个例子来说了，就像这个保罗，啊，他在生活当中，啊，他会去分辨。他所面对的，啊，那么这个是来自于魔鬼的试探呢，还是神的试炼？首先呢，我们来看看他在这个《使徒行传》第16章所表现的。《使徒行传》16章啊，啊，这个故事我们大家都很清楚了解，啊，在这个腓立比的监狱啊，啊，16章25节到30节。他在这个腓立比的监狱里头啊，他能够啊赞美神啊，能够唱诗祷告赞美神，啊，他在这样的处境当中无怨无悔了，啊，因为他了解到这个是出于啊神的试炼，啊，所以他在那边能够唱诗祷告赞美神，因为他会下监牢不是因为他犯罪，而是为了真道而被下到监牢，所以他能够在那个地方啊这个无怨无悔。那另外呢，我们再可以看到16章的16节到18节，这另外一个例子啊，我们可以了解保罗如何面对呢？当他看到一个使女啊在后面啊来喊着说这些人是至高神的仆人，对你们传说救人的道理。你们想想看，这个使女是个被污鬼附着的，但是他所说的话对不对呢？啊，就保罗来讲是没有错啊，他是至高神的仆人，啊，是传说救人的道理。那保罗呢，在18节记载说，保罗心中就厌烦了，因为保罗知道说这个是在扰乱啊他的圣功，啊，保罗也知道说这个啊是一个啊被这个邪灵所附着的，所以让他听了以后不会觉得很高兴，听了以后反而啊。啊，觉得心里很厌烦了，啊，因为这个讲的虽然是对，但是18节说一年多路都这样讲，这似乎他这个啊在称赞保罗啊，这个对于保罗来讲啊，啊保罗知道说这个啊没有什么益处，啊，所以保罗在这个时候呢就啊转身来对那个鬼说：“奉耶稣的名啊，叫你出来。”那鬼就出来了。所以我们在面对生活当中啊，到底哪些是属于魔鬼的作为，哪些是属于神的试炼啊？那么如何去面对它啊？这个是保罗啊，在这个患难的当中啊，啊，他能够啊把它分辨得出来。所以这个保罗，我们可以了解说，他能够快快听啊，听完了以后啊，如何去应对它。啊，就是慢慢说，慢慢动怒啊，啊，所以说这个是我们可以从保罗这个例子啊，可以来了解啊，啊，所以这个行道就是要我们快快地去分辨，到底这个人所讲的是出于神还是出于魔鬼，啊，那分辨清楚以后啊，就采取行动，啊，那这个行道另外一个好处是什么呢？行道就是为了要见证基督的道理。那一个人要证明基督的道理啊，就是必须要自己啊有好的行为才能够证明基督的道理，啊，所以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讲啊，就好像是我们啊，比如说这里有一杯杯子啊，那你告诉大家说啊，这个杯子这个茶是好茶啊，里头是好茶，可是这个杯子本身啊，假如是很脏啊，是污秽的，尽管这个是好茶，没有人敢喝啊，因为这杯子是脏的。那同样道理，我们一个人呢，啊，要见证主耶稣的道理，就是必须会行道。假如是你不会行道，你说啊，我这个道理很好，人家也不会听，啊，所以这行道的益处就是说， 能够彰显神的真理。这一行道者本身呢，他美好的行为能够把真理彰显出来。所以他这个雅各在这里强调这个行道的这个重要。